诗篇第101至106篇。诗篇101篇，让我们翻开圣经，诗篇101篇，这是大卫的诗。第一节说，我要歌唱慈爱和公平，耶和华呀，我要向你歌颂。尽管大卫在他的诗歌里说他要歌唱慈爱和公平，但是我呢只找到公平，没有慈爱。并且呢，大卫还向神表达了他对仇敌和恶人的强烈仇恨。当然大卫为自己求的是慈爱，但是对敌人呢，他总是求审判。显然大卫和我们一样，我们总想要的是慈爱，每每做错事的时候我们就求怜悯，但是呢，如果有人苦待我们，我们就希望审判呢临到他们头上。我想啊，这是人的天性。大卫呢也常常表达他对仇敌的仇恨，尽管他说我要歌唱慈爱和公平，耶和华呀，我要向你歌颂。接下来呢，我们看到大卫说，我要用智慧行完全的道，你几时到我这里来呢？我要存完全的心行在我家中。完全这个字呢，经过许多年来呢，已经改变意义了。圣经里的完全不是指的毫无缺陷，而是指的整全的意思。我要以整全的心与他同行，而不是无罪的心，十全十美的心，完美无缺的心。意思呢是全心向着神，邪僻的事我都不摆在我眼前，悖逆人所做的事我甚恨恶，不容沾在我身上。弯曲的心思我必远离，一切的恶人我不认识，在暗中缠棒他邻居的我必将他灭绝，眼目高傲心里骄纵的我必不容他。我眼要看国中的诚实人，叫他们与我同住，行为完全的他要伺候我，行诡诈的必不得住在我家里，说谎话的必不得立在我眼前。我每日早晨要灭绝国中所有的恶人，好把一切作孽的从耶和华的城里剪除。可见呢，在这首诗里面，大卫谈到审判比怜悯要多。他盼望审判临到恶人、缠棒人、骄傲的人、欺骗的人。诗篇第102篇，诗篇102篇呢，大卫以祷告开始，求神听他的祷告。耶和华呀，求你听我的祷告，容我的呼求达到你面前。我在极难的日子，求你向我侧耳，不要向我掩面。我呼求的日子，求你快快应允我。我们对神呢，多么没有耐心。然而呢，神对我们的耐心又是多么重要。可是我每次祷告都希望神速速回答，我跟大卫一样，想要审判临到仇敌。我向神呼求的时候，快快地应允我，每次祷告都想得到他快速的回应，不愿意等候神，不喜欢等候他的回答，希望呢，弹指一挥间啊就有反应了。我要神呢立刻为这个事采取行动，不想花时间来等候神的回应。我想啊，这非常自然。但是呢，反过来说呢，当神对我有什么要求的时候，我总希望他忍耐一下，让我呢先处理别的事情，等我有空了再做他要求的事。这时候呢，我一再的希望神是宽大为怀，加增他对我的耐心。但是我的祷告，我却希望他能够快速的回应。因为我的年日如烟云消灭，我的骨头如火把烧着，我的心被伤 如草枯干，甚至我忘记吃饭。一个人被击打成这样，甚至不想吃饭了，真是凄惨。因我哀哼的声音，我的肉紧贴骨头，我如同旷野的鹈鹕，我好像荒场的枭鸟，我警醒不睡，我像房顶上孤单的麻雀。我的仇敌终日辱骂我，向我猖狂的人指着我赌咒。我吃过如灰，如同吃饭，我所喝的与眼泪掺杂，这都因你的恼恨和愤怒。你把我拾起来，又把我摔下去。我的年日如日影偏斜，我也如草枯干。这里指的日晷呢，是以前的人用来计时的一种方法。日晷上的影子变小了，白天就将要结束，我的年日也快要结束了。我的年日如影偏斜，我的年日如影偏斜，我也如草枯干。相反的，唯你耶和华必存到永远，你可纪念的名也存到万代。我呢，差不多要过世了，我如草枯干，我的年日如影偏斜，但是神啊，你必存到万代。你必起来连续西安，因现在是可怜他的时候，日期已经到了。此时呢，诗人在展望未来，预言神将再次在以色列人身上做工，当他们还在旷野未到应许之地以前，摩西呢给他们带来了神的约，他们将承受这地。神与他们立约说，如果他们与神同行，如果他们侍奉神，就会得到神的祝福，在这个地上呢得到安息。神说，那么我将祝福你们的庄稼，祝福你们的儿女，祝福你们的家庭，如果他们与神同行，神应许他们所有这些祝福。但是如果你们转向别神敬拜他们，将儿女献给他们，神说，我将转离开你们，降下灾害到这地上，把你们的仇敌带到这地，最后呢，我将让你们被诅，并且散布到全地上，成为全地的咒诅和笑柄。可见呢，神在他们进入应许地之前呢，就说过，如果他们背逆神，结果呢，就是大离散，他们会散布到世界各地。只要看看他们的历史，就可以确认神对他们的话是真实的。只要他们寻求神，神就使他们通达。他们一背离神，神的咒诅就临到他们，他们的地上呢就遭遇到干旱饥荒，并且有仇敌来掳掠他们，最后呢他们就被分散到了世界各地。但是在生命记里面呢，他们进入应许地之前，神应许说，有一天他会再次将他们从世界各地招聚在一起，不论他们散布在何处，他都会将他们带回来，并且在这地上再次建立他们。这个线索呢，贯穿了所有的旧约预言。神信守了他跟亚伯拉罕立的约，就是这地要属于他和他的子孙。把这当成关于教会的灵异类比，那是错误的。我们不能说神永远弃绝了以色列，而教会才是属灵的以色列。这些应许正以属灵的方式应验在教会身上。不错，我们呢都是借着信耶稣基督而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并且有份与神对亚伯拉罕的约。神要因信将公义带给我们，然而神仍然要整治以色列。神对但以理说，以色列国中有70个期的命定，其中的69个期是神颁布诫命到耶路撒冷重建、弥赛亚再来的时间，但是呢，弥赛亚将被剪除，一无所有，人民将被驱散。 但是一个人君将来与以色列国立约，并在最后七年里毁约，因他做神所憎恶的事，故此而带来了荒废。神在以色列国身上所预定的69个七年已经成就了。时间呢，从亚达薛西王命令重建耶路撒冷的时候起，直到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以巴比伦年历来算呢，正好是483年，还有最后的七年期呢要来，那是未来的事。耶稣指出，但以理预言的使地荒凉的行毁坏可憎者，那是将来的事情，将在他第二次再来以前发生。耶稣指着使地荒凉的行毁坏可憎者说，凡念着书的看到先知但以理说过的行毁坏可憎者站在圣地，看明白的要赶紧逃到旷野去。根据耶稣所说的话，但以理说的第70个七年仍是未来的事，他或许会以一个欧洲领袖兴起来到耶路撒冷为标志，他将站在重建的圣殿至圣所里，宣称自己就是神，并要人敬拜他如同敬拜神一样。神在以色列民身上指定的日子到来的时候，他将再次倾倒他的圣灵在以色列民身上。正如经上所记，列国要敬畏耶和华的名，世上诸王都敬畏你的荣耀。我想这也许是指将来恶国侵入以色列被神的全能毁灭。以西结书第38章23节说的这个事，神说，因此我必显为大为圣，在多国人的眼中显现，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如果把它跟本诗的第15节，诸天都要敬畏主名，地上列王都敬畏你的荣耀，放在一起，我们将发现神已经为以色列民身上定下了显明而且恩典的时间。让我们现在来看以西结书39章27节，当我将他们从万民中领回，从仇敌之地召时，我将在许多国的民眼前在他们身上显为圣。将这个呢跟38章23节放在一起，我必显为大显为圣，在多国人的眼前显现，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当我将他们从万民中领回，从仇敌之地召时，我将在许多国的民眼前在他们身上显为圣，因我使他们被掳到外邦中，后又聚集他们归回本地，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我必不再留他们一人在外邦，我也不再掩面不顾他们，因我已将我的灵浇灌以色列家，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可见主早已立下了应许。神应许说，他将在列国眼中显为圣，那时他将打开所有人的眼睛。他说，我不再隐藏。保罗告诉我们，以色列在外邦人得救时期是瞎眼的，以色列直到外邦人的日子满足都在瞎眼，但是神给以色列民的瞎眼病将被挪去，他将不再向他们隐藏，他将向他们倾倒他的灵。意思是说呢，神将把他的教会移出地球。这里呢，我们谈的是神为以色列民预定了得求救的时间。下面看诗篇第14节，你的仆人原来喜悦他的石头，可怜他的尘土。我们收到了我们的以色列向导的一封信，他本来呢打算今年夏天要来到我们这儿。信上说，亲爱的查克和凯， 我写信给你们，相信你们一切都好。我想告诉你们，夏天的我不能来了，因为主祝福我们在这美丽的圣城买了房子。这是神所喜悦的城市，主祝福的城市。我们呢，就要在这个美丽的城市中建立起我们的家了。之后呢，他不厌其烦地述说耶路撒冷的土石，字里行间呢，洋溢着他将在耶路撒冷拥有自己房子的喜悦之情。你的仆人原来喜悦他的石头，可怜他的尘土。列国要敬畏耶和华的名，世上诸王都敬畏你的荣耀，因为耶和华建造了锡安，在他荣耀里显现。神将为以色列民预备另外一个七年，这将是神在地上最重要的七年工作，那就是圣经上说的著名的雅各的困惑期，那将是宗教混乱期。因为在那个时期的开始呢，敌基督将与以色列国立约，很多首领都会自称为弥赛亚，而敌基督则宣称自己是最高的弥赛亚。然而那时将有二位神的见证人告诉人们事实的真相，并且要大家警惕敌基督。神的见证人会起来反对敌基督，宗教领袖们也被自称是弥赛亚的人欺骗了，把我们的主钉十字架，又蒙蔽百姓的宗教领袖们也会受骗，相信呢自称是弥赛亚的人。三年半殿重建之后呢，他们再次开始了圣殿崇拜。当敌基督站在至圣所中宣称自己是神，并且要人们敬拜他的时候，人们才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于是呢，他们逃到旷野，神为他们预备的地方。这最后的1290天将是大灾难时期。有史以来地上从未见过神如此的愤怒，地上有许多人流血，并要有大惊慌。如有人说好日子就要来到，我们将有新的国度了，你千万不要相信，更糟的还在后头，将来的是更大的邪恶。圣经上说情况将越来越糟。我愿意相信国度改变，整个社会的结构也会改变，但是不幸那是圣经的观点。比如以色列国，或许悔改归向神带领先来短暂的复兴和强盛，但是基本上呢都是在快速的下滑，除非神行神迹，否则呢根本无法阻止。但是呢，我不期望出现神迹，因为我相信末期快要到了。我想啊，就世界历史的角度而言呢，我们已经跳进了神说的深渊里。在大灾难之后，人们将看到人子在荣耀里从云中降临。正如我们读到的，因为耶和华建造了锡安，在他荣耀里显现。第一次呢，他在羞辱中背负人类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被人厌弃、鞭打、刺穿、烧伤、撞伤、钉死。但是他将在荣耀中再来，以公义、和平掌管全地，直到永远。因此呢，神已经定下了重建立锡安的时间。我们知道他在荣耀里显现的日子近了，以色列国已经被恢复，神信守了他的承诺，他召聚了散聚在世界各地的百姓，把他们重新放在这地，他们有自己的政府，并且占领了耶路撒冷。我们现在呢，只等最后的事情按次序发生，这将是引发最后事件的关键。教会将脱离这场混战，他垂听穷人的祷告，并不藐视他们的祈求，这必为后代的人记下， 将来受造的民要赞美耶和华。换句话说呢，诗人是说，我不是为你们写这首诗，是为将来的世代而写的，就是为将见到主建立锡安的世代而写。正如但以理所写的最后七年时期，那时神将再度在以色列民中做工，除去瞎眼的。但以理问，这奇异的事到几时才应验呢？神答道，但以理啊，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到末时知识就必增长。换句话说呢，但以理不明白，于是呢哭着求神解释。神说，但以理，你不需要弄明白的，只需要把它写在书上封起来，末后的日子呢，知识必增长。神会赐智慧了解这些事，我们读但以理书的时候就清楚多了，因为我们有历史的优势，读起来呢就更清楚了。我们看清楚了但以理写的东西，而这连他自己都不明白，因此呢，这是写给将来的世代看的，为了他们的好处，也就是我们的好处，我们呢就是那个世代，这必为后代的人记下，将来受造的名要赞美耶和华。这指的呢就是我们，我们要借着赞美主来遵行神的话，因为他从至高的圣所垂看，耶和华从天向地观察，要垂听被囚之人的叹息，要释放将要死的人，使人在锡安传扬耶和华的名，在耶路撒冷传扬赞美他的话，就是在万民和列国聚会侍奉耶和华的时候，他使我的力量终到衰弱，使我的年日短少。我说，我的神啊，不要使我终年去世，你的年数世世无穷，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如外衣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如里衣更换，天地就改变了。这里讲到关于天地的事，真是有趣啊。神呢，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由他所造，然而诗人说他们都要废去。耶稣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彼得描述了天地如何的废去，在烈焰中所有的物质都会融化，然后呢，新天新地来临，天地都要改变，将有公义存在于新天新地当中，因此呢，天地都将废去。有趣的是，诗人承认热力学的第一和第二定律，那是进化论者试着要否认我们都知其存在的熵理论。它与进化论者提出的理论呢，影响正好相反。诗人承认地球正变老，天地都要如外衣渐渐旧了。如同科学家基恩所说的，宇宙就像一个上紧了发条的大钟，它正在慢慢的松弛，这也是在描述热力学的第一第二定律，慢慢的松弛，就像衣服变旧了，就像人要换的衣服。神将改变天地，但与宇宙变旧变松弛相反，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你仆人的子孙要长存，他们的后裔要坚立在你面前。虽然地球会像衣服一样的变旧，但是神永不改变，虽然宇宙将像外衣被更换掉，但是主仍是原样。记得希伯来书里面说到，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神说，看啊，我是神，我不改变，这就是神的不变性。 诗篇第103篇。诗篇103篇是感恩节最受欢迎的诗篇。前不久刚过了感恩节，我想呢，你们已经忘记自己曾经多么感谢神了。我的心呢，你要称颂耶和华。这是大卫对自己说的话。大卫经常对自己的内心，对自己的灵魂说话。这里呢，他对自己的灵魂说，我的心呢，你要称颂主，称颂耶和华。在另一首诗里面呢，大卫对他的灵魂说，我的心呢，你为何忧虑？为何在我里面烦闷？他不明白自己的感觉。你呢，是否也有同样的经验呢？不明白自己的感觉。为什么我感觉这样呢？啊，为什么我心情不好啊？为什么失望啊？为什么气馁啊？为什么难过啊？我的心啊，出了什么问题呢？你为什么忧虑啊？你有什么问题呢？你以为神死了吗？这里呢是另一种心声。我的心啊，你要称颂主，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我们很快就会忘记侍奉主的好处。大卫列举那些个恩惠，我们呢不应该忘记他们。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也就是说呢，他救了你免下地狱，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我们看到呢，这些都不是负面的事。基督徒的生活呢，根本不是负面的经验，而很多人呢，只强调负面的东西，从负面来看问题。但是事实上，正面的事呢，远远多于负面的事。我自己呢，实在不会将负面的东西当一回事儿。我太喜欢服侍主的积极方面，对消极方面呢，不屑一顾。因他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鹰返老还童。耶和华施行公义，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你或许听人说过，旧约的神和新约的神呢不一样。旧约的神呢，充满着报复、愤怒、残杀等等，而新约的神呢，则有慈爱、怜悯和恩典。好，请等一下啊，这里呢是旧约时代。诗人说，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再说呢，你或许应该读启示录的14章。那时候呢，神义愤的杯倾倒了下来，要对敌基督的世界施行审判。你发现新旧约揭示的呢，是同一位神，是慈爱怜悯忍耐的神，但同时呢，也是公义圣洁、绝对公义的神。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来报应我们。这是多么正确啊！神没有照着我们的罪来对待我们，或者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神一直都在怜悯我们。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有趣的是，他说东离西有多远，而不是南北有多远，因为南北啊，只相差了12500英里， 从最北端北极向南到了南极，距离大约是12500英里。越过了南极之后呢，你就变成往北走了啊，除非你是直向的走，穿过大气层。但是呢，你可以向东飞行，然后呢可以不改变方向一直向东飞，一辈子都不停。或者呢向西飞，你可以一生一直都向西飞。因此呢，我很高兴他说东离西有多远，而不是南与北有多远。因为我要我的罪恶呢离我比北距离南呢还要更远一些。我更喜欢东离西的距离。我喜欢神因着他的怜悯完全除去我的罪，我的罪恶感。天离地何等的高。有些科学家呢讨论天到底有多高。偶尔呢有科学家说，哦，我们刚刚发现新的银河是我们从前从来不知道的。它离我们呢有80亿光年之远。100亿光年之远。好吧，你们继续找吧。你只能延伸我神的慈爱。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我喜欢这些新发现。尽管我觉得他们大多呢都只是以他们的有限的知识来想象的解释他们得到的一些资料。我觉得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在许多领域里面，人们都承认这个事实。对土星或者是它的光环，在天文学书上呢有各种各样的看法，而现在呢他们得更改所有有关的书籍了。最近啊，人们得到关于这个小行星的许多知识，了解到许多关于光环的东西。以前我们所有的资料都要扔掉了，因为我们现在有了更多的资料。因此呢，科学在改变，事实在改变，科学的现象似乎常常变更，前后呢完全可能不一致，但是事实不会改变，只是科学家们弄错了。但是科学家是神不是吗？如果他们说我们从蝌蚪进化而来的，他们一定是知道的。我呢不知道天离地有多高，但是不管如何，神对我的慈爱也有多深。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我们呢常常忘记我们是什么。我们以为啊，我们是直布罗陀岛的岩石，能够站立得稳。我们常常挑战撒旦说，来呀来呀来打我呀。而神呢看顾着我们，他是最慈爱的那一位，因为我们敬畏他。其次呢，他怜悯我们。就像一个父亲怜悯他的孩子一样。因为神记得我们的本体，我们本来呢只是尘土，我们的身体是尘土造的，神呢记得这事儿。人往往喜欢自夸，这是出于血气。人们做任何事都以肉体血气为中心，陷入到了肉体崇拜的一端。人类是多么的崇拜肉体呢？有一天晚上，我们开车到新港海滩，我呢已经很久没有去新港了。许多男人在健身房里面呢，站在屋子里面练举重啊，墙上到处都有镜子。那就是自古以来的异端，身体崇拜。但是神记得他们只是尘土。神向下看着说，人只是尘土。神记得我们的本体，我们本来呢只是尘土。意思是说呢，神对我的期望并不比我对自己高。难怪我如此频繁地对自己感到失望，甚至呢因为失望而哭泣。我以为我很强壮呢，我以为可以做得更好呢。哎呀神呐，我真是对不起你啊，我让你失望了。他说， 你并没有让我失望啊，我一直都知道你只是尘土。我对自己失望，但是神知道我，他比我更了解我自己。他知道我只是尘土，我以为自己还是超人呢，以为自己可以轻轻的一跃就越过高楼大厦，但是呢，他知道我的本体。至于世人，他的年日如草一样，他发旺如野地的花。我们发旺呢，只有一段时间，片刻而已。经风一吹，便归无有。他的原处也不再认识他，但耶和华的慈爱，我们呢只是过客，只是尘土，像草或者像花一样。但耶和华的慈爱从亘古到永远，如同天高过地一般，那是一个方面。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呢，它是从永远到永远。神的慈爱是从亘古到永远，它的高度，它的广度，多么的荣耀啊！归于敬畏他的人，关键呢在于那些敬畏神的人。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从亘古到永远，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就是那些遵守他的约、纪念他的训词而遵行的人。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原文做国，统管万有，听从他命令、成全他旨意、有大能的天使，都要称颂耶和华。你们做他的诸君，做他的仆役，行他所喜悦的，都要称颂耶和华。你们一切被他造的，在他所治理的各处，都要称颂耶和华。我的心呢，你要称颂耶和华。大卫呼召天使、天君一同来赞美神。那些天使是神的侍从，遵行他的旨意，同行他喜悦的事。然后呢，是所有被造的，在他的国度中各处来赞美神。最后呢，他以开始诗篇同样的词语结束：我的心呐，你要称颂耶和华。诗篇104篇，他是这样开始诗篇第104篇的：我的心呐，你要称颂耶和华，耶和华我的神呐，你为至大，你以尊荣威严为衣服，披上亮光如披外袍，铺开穹苍如铺幔子。我喜欢如此生动的说法，神自己披上亮光。圣经说神住在光里，不可接近。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他铺张穹苍如铺幔子。我对天文学呢一直都很感兴趣，我喜欢在沙漠四处的黑暗中观看天空。星星呢就像一个棚子罩在头上，我喜欢想象宇宙的伟大。我喜欢拿着望远镜看行星和银河，并且体验到我们所住的宇宙的浩大。那时候呢就想起了这首诗，神铺张穹苍如铺幔子，在水中立楼阁的栋梁，用云彩为车辇，借着风的翅膀而行，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将地立在根基上，使地永不动摇。你用深水遮盖地面，犹如衣裳，诸水高过山岭。诗人在这里说呢，神将洪水放了出来，你的斥责一发，水便奔逃，你的雷声一发，水便奔流，随山上翻，随谷下流，归你为他所安定之地。你定了界限，使水不能过去， 不再转回遮盖地面。可见的是，神设定了海洋的界限，使水不再遮盖地面，如同洪水时代，神把旱地从水中带出来以前一样。耶和华使泉源涌在山谷，流在山间，使野地的走兽有水喝，野驴得解其渴。天上的飞鸟在水旁住宿，在树枝上啼叫。他从楼阁中浇灌山岭，因他作为的功效，地就丰足。他使草生长，给六畜吃，使菜蔬发长，供给人用，使人从地里能得食物，又得酒能悦人心，得油能润人面，得粮能养人心。用新鲜麦粉做的面包啊，当然是好面包了，其中含有丰富的维他命 E， 对强健人的心力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耶和华所栽种的香柏树都满了枝浆，它们很新鲜，充满活力。在耶和华所栽种的香柏树上，有雀鸟在其上搭窝。这榆鹤松树是它的房屋，高山为野山羊的住所，岩石为沙番的藏处。沙番呢是一种像小兔子那样的动物。你安置月亮未定节令，日头自知沉落，你造黑暗为夜，林中的百兽就都爬出来，少壮狮子吼叫要抓食，向神寻求食物。日头一出，兽便躲避卧在洞里，人出去做工劳碌，直到晚上。耶和华呀，你所造的何其多，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遍地满了你的丰富。那个时代的人与大自然的距离呢，比我们要近得多。我认为接近大自然会使得我们得到敏锐得多的属灵眼光。我相信接近大自然的人也更接近神，接近神的创造。我们活在一个充斥着人造物的社会之中，其中呢充满了人造的东西。而且呢，我们如此迷恋人的作品，常常对神的创造呢视而不见。人制造的东西有汽车啊，燃烧引擎啊，喷气式飞机啊，燃油发电厂啊等等，为着这些人造物，我们呢大大的污染了天空，很少能看见到蓝天，也很少能够看见众星宿。我们人造的光太强了，以至于我们出门的时候连星星也看不见了。就我们的肉眼看来呢，星星的光几乎是变弱了。还有啊，空气污染，我们呢因此不能像他们那样的外出而被夜空所感动，我们不能像他们那样在意星辰，我们修建了那么多的柏油高速公路，那么多的分区，房子紧挨着房子，公寓紧连着公寓，只剩下了少的可怜的一点点绿地。因此呢，我们注意不到花草树木，那些神的创造物。但是他们是活在农业文化里，住在晴朗的蓝天下，比我们更留意神的创造和神创造大能。很不幸，我们看不见这些东西。这就是放假去野外为什么对我们有益处的原因了。去到沙漠或者山上，去到树林，到了河边或者湖畔，去到了大自然之中，再次的接触到大自然，接触神的创造，神的杰作，看到神创造的大自然之后呢，就会再次产生对神的敬畏之心。诗篇104篇这里描述的呢，就是这些事。这是一首优美的诗篇，其中呢有诗人对大自然的观察，包括鸟类、白鹳、树木、驴、泉水、花草、羊、针叶树、 月亮、太阳等等，所有的这些都是大自然里的东西。耶和华呀，你所造的何其多，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比如你看到了神在设计叶子、鹿以及动物的功能的时候的智慧，遍地满了你的丰富，那里有海，又大又广，其中有无数的动物，大小活物都有。那里有船行走，有你所造的鳄鱼游泳在其中。有些人说了，这里指的是鲸鱼。那里有船行走，有你所造的鳄鱼游泳在其中。这都仰望你按时给它食物。你给他们，他们便食起来；你张手，他们饱得美食；你掩面，他们便惊惶；你收回他们的气，他们就死亡，归于尘土。我们是多么依赖神！神如果收回我们的生命气息，我们就会死亡。你发出你的灵，他们便受造；你使地面更换为新。愿耶和华的荣耀存到永远，愿耶和华喜悦自己所造的。他看地，地便震动；他摸山，山就冒烟。我要一生向耶和华唱诗，我还活着的时候要向我神歌颂。愿他以我的默念为甘甜，我要因耶和华欢喜。观察大自然和神在其中的作为，他在大自然中表现出了奇妙智慧和荣耀，激发了世人心里的诗歌，一首献给主的诗歌，一首赞美诗，对他的意念是如此的甘甜，我要因主而喜乐。愿罪人从世上消灭，愿恶人归于无有。我的心啊，要称颂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诗篇第105篇。诗篇第105篇，你们要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要向他唱诗歌颂，谈论他一切奇妙的作为。这里呢，世人劝我们几件事。首先呢，劝我们要感谢主；第二，求告他的名；第三，在万民中传扬他的名。在第一节中呢，有三个劝告：感谢、求告他名、万民中传讲他的真理。第二节里呢，进一步的劝告我们向他唱诗，谈论他的一切奇妙的作为。神喜悦我们谈论他。事实上呢，有的经文说，你每次谈论他的时候，神都在旁听。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听，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你们呢，尽管讲论他，讲论他的奇妙作为。更深的劝勉是，要以他的圣名夸耀，之后就会有喜乐。寻求耶和华的人心中应当欢喜。之后呢，命令说要寻求耶和华与他的能力，时常寻求他的面，纪念他奇妙的作为和他的奇事，并他口中的判语。以上五节呢，都是劝勉，讲我们应该做的事。因此呢，当你做的没什么事干的时候，想着，哎，我做什么呢？就翻开诗篇105篇，你有很多事可以做。如果你遵行这些劝告，你将发现这些事呢，将成为你的祝福的益处。他仆人亚伯拉罕的后裔，他所拣选雅各的子孙呢，你们要纪念他奇妙的作为和他的奇事，并他口中的判语。他是耶和华我们的上帝，全地都有他的判断。 他纪念他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向以撒所起的誓。他又将这约向雅各定为律例，向以色列定为永远的约，说我必将迦南地赐给你，做你产业的份。这里呢，留意到神与亚伯拉罕立的约，神呢后来又向以撒起的誓，之后呢又对雅各加以确认。因此呢，你认为以色列地属于谁呢？神曾经借着永远的约，神对亚伯拉罕和以撒起誓，又向雅各再确认，说我必将迦南地赐给你，做你产业的份。当他们人数不多的时候，神向他们起誓。人很少的时候，事实上呢，当时他们只是寄居在那地。神说，你往四周看，向北、向南、向东、向西，你所能看到的，我都赐给你了。在伯特利山上，神对雅各说，雅各，你往四周看看，因为我已把这地给你。他在同一个地方对亚伯拉罕说过同样的话。当时他们人丁有限，树木稀少，并且在那地为寄居的。他们从这邦游到那邦，从这国行到那国。他们就像游牧民族，就像贝多因人一样的在那地四处漂流，搭起帐篷，临时的居住在某一处，等到把那个地的草都吃完了就离开了。然而这地都是他们的，神已经应许给了他们，他不容什么人欺负他们，为他们的缘故责备君王。回顾亚伯拉罕的历史，不论是亚米比勒王还是法老，都因亚伯拉罕而被神责备。神说，不可难为我受告的人，也不可恶待我的先知。神保护他的受告者和他的先知。他命饥荒降在那地上，将所倚靠的粮食全行断绝，在他们以先打发一个人去。约瑟被卖为奴仆，人用脚镣伤他的脚，他被铁链捆拘。耶和华的话试炼他，只等到他所说的应验了。王打发人把他解开，就是治理众民的把他释放，立他做王家之主，掌管他一切所有的。这里呢，世人所做的事是以色列人常常做的，就是回顾他们的历史。在《使徒行传》里面，斯蒂凡也是在回顾以色列的历史。这里呢，世人回顾的是他们最荣耀的历史。当饥荒到这地时，神是如何保守他们，借着打发约瑟在他们以先到埃及地准备粮食，好让他们在饥荒的时候呢有食物，并且神使约瑟在王家做主，掌管埃及的一切，使他随意捆绑他的臣宰，将智慧教导他的长老。约瑟是当时全居第二位的，他可以捆绑埃及的臣宰，并且呢教导长老智慧。以色列也到了埃及，雅各在念地寄居，耶和华使他的百姓生养众多，使他们比敌人强盛，使敌人的心转去恨他的百姓，并用诡计待他的仆人。他打发他的仆人摩西和他所拣选的亚伦，在敌人中间显他的神迹，在寒地显他的奇事。他命黑暗就有黑暗，没有违背他话的。他叫埃及的水变成血，叫他们的鱼死了，在他们的地上以及王宫的内室，青蛙多多滋生。青蛙甚至进到王的床上和他们的揉面盆里。他说一声，苍蝇就成群而来，并有狮子进入他们四境。他给他们降下冰雹为雨，在他们的地上降下火焰。 他也击打他们的葡萄树和无花果树，毁坏他们境内的树木。他说一声，就有蝗虫蚂蚱上来，不计其数，吃尽了他们地上各样的菜蔬和田地的出产。他又击杀他们国内一切的长子，就是他们强壮时投生的。他领自己的百姓带银子金子出来，他支派中没有一个软弱的。也就是说呢，他领他的百姓带着金银出来，他支派中没有一个软弱的。他们出来的时候，埃及人便欢喜。可以想象，他们受够了苍蝇、狮子、青蛙、毛毛虫和蝗虫之害。他铺张云彩当遮盖，带领他们的云彩呢，不只有带领的作用，它呢也是一种保护。他们走在炎热的旷野地区，神做什么呢？就用云彩作为遮盖来遮阳，不单单是当云彩移动的时候表示神要他们移动，并且呢他们跟随着云影，神用它做他们的遮盖，必要的时候神降下云彩在他们后面呢成为雾，免得埃及人知道他们逃离红海的时候要往哪里去，带领他们的云到他们的后面停下来，形成了浓雾，遮挡了埃及人。
因此神以多种用途使用云彩，又用它做遮盖。
他铺张云彩当遮盖，夜间使火光照，因此他们可以在晚上出来，靠着神的火照明。他们一求，他就使鹌鹑飞来，并用天上的粮食叫他们饱足，他呢给他们的玛拿。他打开磐石，水就涌出，在干旱之处水流成河，这都因他纪念他的圣言和他的仆人亚伯拉罕。他带领百姓欢乐而出，带领选民欢呼前往，他将列国的地赐给他们，他们便承受众民劳碌得来的。他带他们进入这地，并且呢，他们接管葡萄园和果园和那里所有的人民，他们继承了所有的石墙和一切人民守制的东西，好使他们遵他的律例，守他的律法。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希伯来文是哈利路亚，赞美你耶和华。诗篇106篇，诗篇106篇，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谁能传说耶和华的大能？谁能表明他一切的美德？凡遵守公平、常行公义的，这人变为有福。耶和华呀，你用恩惠待你的百姓，求你也用这恩惠纪念我。开你的救恩眷顾我，使我见你选民的福，乐你国民的乐，与你的产业一同夸耀。在诗篇105篇，它是着重在神的身上来复习他们的历史。神应许这地，神带领他们进入这地。诗篇106篇呢，也是复习他们的历史，但是着重在他们人民的身上。当你着重在神的身上来看历史，和着重在人的身上来看历史，这是多么的不同。当你着重在神的身上来看历史，你看到神在历史上的信实；当你着重在人的身上来看历史，你看到的呢，是人的不信实。因此呢，当他着重在人的身上来看历史，他就承认，我们与我们的祖宗一同犯罪，我们做了孽，行了恶，就像我们的祖先一样，我们有罪，我们犯了罪，我们做了孽，行了恶。我们的祖宗在埃及不明白你的奇事，不纪念你丰盛的慈爱，反倒在红海行了悖逆。他指的呢是这些奇事。 上一章讲到的灾祸，但是以色列人呢不明白他们。我们的祖宗在埃及不明白你的奇事，不纪念你丰盛的慈爱，反倒在红海行了悖逆。神领他们离开禅列，但是不到一天的路程，他们就抱怨说，哎呀，你为什么带我们离开呢？你就让我们死在这里好了，但你不是有足够多的坟墓了吗？出来的第二天，他们就开始埋怨神，并且呢从未终止过。然而他因自己的名拯救他们，唯要彰显他的大能，并且斥责红海，海变干了。他带领他们经过深处，如同经过旷野。他拯救他们脱离恨他们人的手，从仇敌手中救赎他们。水淹没他们的敌人，没有一个存留。那时他们才信了他的话，歌唱赞美他。等不多时，他们就忘了他的作为，不仰望他的指教，反倒在旷野大起欲心，在荒地试探神。他将他们所求的赐给他们，却使他们的心灵软弱。他们的请求是要满足他们肉体的需要，神将他们所求的赐给他们，他满足了他们肉体的需要，但是这带来的他们灵里的软弱。因此呢，这常常是真的。当我们注意到了物质的东西，我们就开始过一种物质的生活，这可能是我们真正想要渴望的东西，物质世界的东西。而神呢，可能给我们那些我们渴望的东西，但是不幸的是，他常常带来我们属灵的软弱，结果呢，我们的属灵受到了亏损。依靠财富的人是很难进天国的，因为他们会落入试探，而灵魂下到地狱里去。因此神给了以色列的儿女们他们的要求，有时候呢，这可能是对我们属灵啊最糟糕的事情。因为神听了我们的祷告，他将他们所求的赐给他们，却使他们的心灵呢软弱了。他们又在营中嫉妒摩西和耶和华的圣者亚伦，地裂开，吞下大滩，遮盖亚比兰一党的人。有火在他们的党中发起，有火焰烧毁了恶人。他们在何烈山造了牛犊，叩拜铸成了像，如此将他们荣耀的主变为吃草之牛的像，忘了神他们的救主。他曾在埃及行大事，在寒地行奇事，在红海行可畏的事。所以他说要灭绝他们，若非有他所拣选的摩西站在当中，原文作破口，使他的愤怒转消，恐怕他就灭绝他们。他们又藐视那美帝，不信他的话，在自己帐篷内发怨言，不听耶和华的声音，所以他对他们起誓，必叫他们倒在旷野，叫他们的后裔倒在列国之中，分散在各地。他们又与巴利皮尔联合，且吃了祭死神或做人的物。他们这样行，惹耶和华发怒，便有瘟疫流行在他们中间。那时腓尼哈站起，刑罚恶人，瘟疫这才止息。那就算为他的义，世世代代直到永远。他们在米利巴水又叫耶和华发怒，甚至摩西也受了亏损。这是有趣的观点啊。摩西不能进应许地的原因，是为了他们的好处，好让神教导他们顺服神的重要性。顺服神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其中之一。神要求我做什么呢？顺服。摩西在人民眼中是不顺服的。神对摩西说，吩咐那石，他就会出水。摩西呢，拿起他的杖击打那石头。我是否一定要击打那石头才能给你们水呢？因此呢，他无法代表神。 为了人民的缘故，神呢不让他进入这地。他们的历史呢多年来都是口传的，借着母亲告诉孩子的故事，他们知道他们的历史，他们过去的故事呢，神在他们当中做事的故事。从一个孩子第一次被母亲抱在怀中，母亲呢就对孩子轻声地说，哎，神是我们的主，神是我们的主。很早他们就开始为孩子们复习他们历史中神的作为，他们就口耳相传，把神的拯救、神的能力、神的工作照着传统的方式传下去。他们说在埃及为奴的故事，约瑟死后接任的法老不认识约瑟，他们的祖先如何因为法老的残忍欺压而受了苦，他又如何下令杀了所有的男婴，还有可怕的残忍的奴役。但是呢，神兴起了一个领袖，神人摩西，神对摩西说话，神派摩西去埃及，借着摩西把灾祸带给埃及人。他们告诉孩子们，人与神呢同行，那就可以把他们的祖先呢带离埃及的捆绑。摩西是英雄，是神人，是神使用的人，但是他们的声音会慢慢的变小。当他们对他们的孩子说，但是摩西不能进迦南地，因为他不顺服神，因此呢，顺服神远超过一切的印象，这就印刻在孩子们的心里。因为摩西是个例子，神所尊贵喜悦的人，与众不同的人，神直接可以对他说话。然而这个摩西与神有亲密的关系，他呢却在他生命中最大的野心被拒绝了，他不能进应许地，因为他不顺服神，并且呢，是为了人民的缘故，摩西不能进应许之地，是因他们惹动他的灵。摩西原文做他，用嘴说了急躁的话，人们呢惹动了摩西的灵，是因他们惹动他的灵。摩西原文做他，用嘴说了急躁的话，他们不照耶和华所吩咐的灭绝外邦人，凡与他们混杂相合，学习他们的行为，侍奉他们的偶像，这就成了自己的网罗，把自己的儿女祭祀鬼魔。他们跟从拜巴利的人，把他们的婴孩祭祀给他们的神，巴利呀、小铁石神呢、手做出的向上伸出的样子啊，在那里的博物馆里就可以看到他们。考古学家发现的小神像啊，他们把这些小神像呢放在火里，直到铁烧变得火红了，然后就把他们的婴孩放在火热的巴利偶像手中，牺牲了他们的孩子。当婴孩因为痛苦而尖叫呢，他们就跳舞，好让他们听不见他们孩子的哀嚎，这是异教徒的行为。这就是为什么神把人们赶出这地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神要消灭这些人的原因，因为他们的行为是如此的败坏。但是呢，他们不听从神，所以神预知要发生的事呢，确实是发生了。他们开始跟随这些异教，放荡可怕、邪恶的敬拜方式，流无辜人的血，就是自己儿女的血，把他们祭祀迦南的偶像，那地就被血污秽了。特别的是在这里呢，神宣称他们牺牲他们的儿女给了鬼，换句话说呢，拜偶像的背后就是拜撒旦，这是真的。拜偶像之后呢，就是拜撒旦。保罗说，我乃是说外邦人所献的祭是祭鬼，不是祭神，我不愿意你们与鬼相交。一般大众相信呢，很多偶像呢实际上有邪灵附在上面，虽然有时邪灵附在人身上，邪灵呢经常寻找人崇拜的偶像来附身，因此对偶像呢祈祷 是借着邪灵得到答应的，是有能力的。有些事情呢，是可以借着邪灵附在偶像，在超自然界的力量啊，是做成的。拜偶像的背后就是拜撒旦。这就是为什么说所有的宗教都代人信神。你怎么能说基督教是唯一信神的方法呢？因为这些人很虔诚，看他们拜偶像的样子就知道了，这是不合理的。圣经上说他们在拜鬼，撒旦就是实际在所有这些非基督教的宗教背后的编导者。这样他们被自己所做的污秽了，在行为上犯了邪淫，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他的百姓发作，憎恶他的产业，将他们交在外邦人的手里，恨他们的人就辖制他们，他们的仇敌也欺压他们，他们就伏在敌人手下。他屡次搭救他们，他们却设谋背叛，因自己的罪孽降为卑下。然而他听见他们哀告的时候，就眷顾他们的急难，为他们纪念他的约，照他丰盛的慈爱后悔。他也使他们在凡掳掠他们的人面前蒙连续。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求你拯救我们，从外邦中招聚我们，我们好称赞你的圣名，以赞美你为夸胜。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愿众民都说阿们，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再次的这个阿们，这个颂歌带我们到诗篇第四书的结尾。诗篇107篇的开始呢，我们进入诗篇的第五书，进入一个新的这第五本书呢，也是诗篇最后一本书。从这里到诗篇的第150篇，我想我们要在这里呢，今天就截止了。下周呢，我们再从诗篇第107篇接下去，因为这些呢是相当长的诗篇，再接着的诗篇呢很短，所以下周我们读诗篇107篇到116篇，然后呢是117到119，这样就足够了。诗篇119本身就很长很多，但是117和118呢很短，比较短的诗篇。好，让我们起立。愿神帮助我们不忘记他的伟大，他的怜悯，他的爱，他的智慧，他的能力。愿我们常常与他同行，愿我们更多与他的工作和他的爱调和。愿神与你们同在，愿神祝福你们，愿神在这一周里给你们力量。这是奉耶稣的名求，阿们。